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工农运动。民国十三年，即系1924年年初，中国国民党喺革命根据地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以孙中山先生嘅三民主义为政治原则，确定联俄用共嘅政策。喺苏俄顾问鲍罗廷嘅指导之下，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以俄国共产党为蓝本嘅有严密组织嘅政党，接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参与革命选举，包括有共产党背景的党员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创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的军事骨干。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扩大民众基础，国民党党中央设立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宣传部等部门，专责向民众宣扬革命，吸收社会基层民众成为党员。同时又在国民党势力所到的县成立工会、农会，在城市和农村推展党务，令到革命的力量深入城市、街巷以及农村乡镇。在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中，廖仲恺除了担任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之外，还曾经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是国民党内推展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亦是妇女部部长，负责向妇女界推动革命。廖仲恺夫妇手下有不少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助手帮他们做事，例如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工人部的苏兆征、邓中夏、农民部的彭拜、毛泽东、阮兆先、谭植棠、妇女部的蔡畅、邓颖超等。他们都是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人，积极向士兵、工人、农民、妇女推动革命。民国十二三年，在国共合作的气氛之下，广州的工农运动十分蓬勃。
各位，今日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一日劳动节，是工人朋友的大日子。各位，孙大元帅提倡三民主义，领导革命，目的是打倒军阀，打倒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为工人争取权益。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穷，工人之所以失业，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用战舰大炮打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开放贸易，任由洋货输入中国。于是洋布代替了土布，洋面粉代替了土面粉，日本瓷器代替了中国瓷器，中国的工人被迫失业，生计越来越困难。所以要工人有饭食，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依靠帝国主义欺压老百姓的军阀。孙大元帅所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全体国民谋福利，所以不单止是中国国民党的革命，而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需要所有工人朋友的支持和参加。各位，今日劳动节，广东省七十几个工会、1000多位代表齐集在大元帅府礼堂，我趁着这个机会向各位呼吁，各位应该带领本行业的工人一起参加革命，支持革命。
廖先生，你一向关心工人福利，工人有困难你都尽力帮我们解决，我们一定支持你的。
好好，为工人朋友谋福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宗旨之一， 我只是按党中央指示替你们解决问题。你们应该全力支持国民党，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各位，国民党工人部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好像在座的苏兆征同志、邓中夏同志，他们都很乐意帮助大家的。
各位工友，你们好，你们好。
邓先生，又来探我们啊？
是啊，陈师傅，我来探你们啊，希望了解一下广三铁路工人的工作情况有没有改善啊嘛。
哎呀，邓先生，有什么改善啊？你看看车站里面的货物堆积如山啊，每个工人啊都要做十几个钟头才找到两餐啊。所谓手停口停，啲工头又克扣人工，我哋挨咗几廿年啦，收尾嗰几年都唔知点算啊！
系啊系啊，搵埋搵埋啊，都唔够应付两餐一宿啊！
系，你哋嘅处境实在系太凄惨啦！
系咯，
你哋应该争取权益噃、
啊，争取权益，你点样争取啊？
系啊，点争取啊？
诶，你睇下，你哋付出劳力。但是两餐不得温饱，这些完全是因为资本家老板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剥削
剥削
啊！是啊，资本家老板为了赚大钱，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用血用汗换取微薄的工钱，而资本家老板就坐享其成，日日吃喝玩乐。其实他们吃的、着的、用的都是工人的血汗。他们住的大屋、坐的汽车都是你们一分一毫替他们赚回来的。
这样太不公平
了。不公平啊。
是的确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不公平又怎样啊？
那我们就要争取公平咯。各位，今天世界潮流已经是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推动国民革命，亦都是希望集合工人农民的力量，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工人农民争取最大的利益。
讲得好啊，讲得好啊！
但系我哋凭咩争取利益啊？
系啊系啊，老板随时会辞退我哋噶。
我哋应该集合力量，我哋参加工会，用工会的名义同资本家老板谈判。如果资本家老板继续欺压工人，我们可以罢工逼老板让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要争取权益。
是我们要争取权益。
没错了，团结就是力量，工人阶级醒觉，资本家就不敢明目张胆剥削工人了。
好的好的，
彭拜同志，中国国民党需要向农村推动国民革命。彭拜同志，你熟悉农村情况，你认为应该怎样推展农村的工作呢？
廖先生，中国的农民实在太落后了。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益，他们任由土豪劣绅和地方官吏压迫，不敢随便反抗。
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唤醒农民，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咁革命力量必定可以增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系，我哋必须加强向农民宣传革命，提高农民嘅醒觉。
系，廖先生你讲得啱。包罗廷顾问亦都建议国民党应该加派党员去农村，向农民讲解三民主义同埋国民革命嘅意义。
系，中国国民党必须派人去农村推广三民主义同埋国民革命。 咁我哋需要训练一啲推广革命嘅人才，领导农民参加革命。
嗯，我哋可以借助俄国嘅经验，成立农民讲习所，训练农村革命嘅干部。
系，成立农民讲习所。啊，彭快同志，呢件事就由你筹办啦。
我一定会全力办好嘅。
嗯。
廖先生，毛泽东同志曾经喺湖南农村教书，了解农村嘅情况。我哋可以请毛泽东同志协助推动农民运动啊。
好，咁就请毛泽东同志协助工作啦。
民国十三年年初，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用共之后，积极推展工人农民运动。国民党党中央透过工人部在广州组织各个行业的工会，又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由国民党党员领导工人，向资本家、雇主争取工人权益。广州的工人运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一年之内成立了超过100个工会。会员达到10万人，国民党农民部亦都积极推展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势力所及的缘分设立农会，向农民宣传革命的意义，领导农民争取权益，反对土豪劣绅。又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推动农民运动的干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毛泽东这些有共产党党籍背景的人主持。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出生于一个乡绅家庭，21岁的时候去到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左翼思想影响，倾向于认同社会主义。1921年，彭湃回到中国，没几耐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成立海丰赤山约农会，鼓励农民参加农会，令到农民争取抗租减税，反对土豪劣绅压迫。后来更加扩展为海丰县总农会。1923年5月，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但是在地方势力和军阀压力之下受到压制。1924年年初，国共合作，彭湃加入国民党，替国民党农民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毛泽东，别字润之，1893年，即是清朝光绪19年，出生于家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涌。韶山涌是一个偏僻的农村，但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舜生拥有20几亩地，又拥有一间杂货店的股份，算得上是当地的富户。毛泽东的母亲名叫文七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除了长子毛泽东之外，还有两个仔，即是毛泽文、毛泽潭，一个女，即是毛泽建。后来他们都因为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而被杀的。由于毛泽东是长子，他父亲希望他识字记账，送他去私塾读书。而毛泽东特别喜欢看章回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后来又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书。《盛世危言》的内容讲述清末中国受到西方压迫所面对的危机，以及提出挽救的意见。《盛世危言》这本书激起了毛泽东继续求学的决心。16岁的时候，即是宣统2年秋天，毛泽东离开家乡，去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后来又考入位于湖南省省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在中学堂里面有不少革命党人，毛泽东接触到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 而且冇几耐，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跟住一啲同学报名参加革命军。几个月之后，革命军解散，毛泽东再翻去学堂读书，并且考入湖南省高等中学，之后又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求学期间，毛泽东读了不少中国典籍和西方名著的译本，而且对时事非常感兴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堂，毛泽东得到一位曾经留学英国的老师杨昌俊赏识。后来杨昌俊去北京大学教书，毛泽东得到杨昌俊的介绍，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因此认识到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更加同杨昌俊的女杨靴慧结婚。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除了读书之外，还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闻学会，讨论时事，开办夜学，撰写文章，向报纸杂志投稿。毛泽东曾经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投稿去当时极受新一代知识分子重视的《新青年》杂志。二十八画生，因为毛泽东三个字总共有二十八画。毛泽东在暑假的时候又曾经同同学萧瑜以步行的方式漫游长沙附近的乡下，接触各个阶层的人物。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性格反叛、不受传统约束、敢于尝试、不怕冒险、自信心很强的人。师范毕业之后，毛泽东去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参加了由李大钊、陈独秀所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教书，同时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宣扬新思潮，特别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声讨湖南军阀张敬尧。后来《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禁。1921年7月，毛泽东同何叔衡去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党代表之一。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向工人和农民宣扬共产主义，协助工人组织工会，争取权益。1924年，国共合作，毛泽东到了广州，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协助廖仲恺、彭湃等人推展农民运动，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导师。
今日我同大家讲嘅就系点样提高农民嘅觉悟性。
哦，点啊，毛先生？点啊？点啊？毛先生，
我哋应该用通俗易懂嘅语言同贫苦农民谈心，关心农民嘅情况，向佢哋解释开导。例如，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总系认为自己命苦。我哋唔需要同佢哋讲长篇大论嘅道理，我哋要问佢哋受乜嘢苦。知唔知道点解会受苦？大家睇下黑板上面两个字，一个系手字，另一个系脚字。你哋同农民讲，人嘅双手系用嚟劳动嘅，农民双手就系用嚟锄地插秧、担水挑粪，所有粮食衣服都是靠双手做出来的。但是竟然有这样的怪事，有一些人虽然有一双手，从来不去劳动，不需要担，不需要抬，但是吃得好，着得暖。反过来，农民朋友一年四季不停辛苦劳动，双手从来未有空闲，到头来吃不饱，着唔暖，你哋话合理唔合理？
唔合理，
唔合理。
好，大家都认为唔合理，咁农民亦一定会话唔合理。大家就问农民， 哪些人不需要劳动就可以享福啊？
一定是大地主大财主啦！
没错，大地主大财主不必劳动，反而餐餐有鱼有肉，连吸食鸦片烟都有鸦头侍候，太不公平了。咁点解会咁唔公平呢？
命运唔同啊嘛，
唔系，我哋唔应该认命，我哋要教农民计数，农民种几多地，交几多租，孝敬地主几多鸡鸭鱼肉，地主食嘅、着嘅，一切享受都系农民嘅血汗，系地主对农民嘅剥削账啊！我哋要教农民算清楚呢笔剥削账，领导农民团结起嚟，摆脱命运，努力翻身。
孙先生，自从本党实行联俄用共之后，党里边增加咗唔少激进分子，佢哋煽动工人农民抗争搞事。广州嘅商界、外国商人、各院嘅乡绅都埋怨革命政府太过纵容呢啲激进分子啊！
周老同志，国民革命一定要得到基层民众的支持，扩大革命的力量。
唉，但是孙先生，这些激进分子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以国民党名义宣扬共产主义。我周老是老党员，追随先生这么多年，想说提醒先生小心防范。
我知道，共产党员既然加入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一份子，只要他们奉行三民主义，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那又何必分彼此呢？大家同心同德，为革命尽力。
五千年之工农运动，由郑启明、关伟光、陈德信、李在堂、钟伟明、曾永强、温泉、莫家驹、李德胜、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